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第一课我们讲到说，圣经辅导是一个用神的话教导和帮助别人的计划，也是把神的话送到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机会。在第二课呢，我们讲到说，心是我们辅导的主要对象。今天我们需要思考探讨圣经中关于人的另外一部分，也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什么是身份呢？身份是对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一节经文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在刚才这段经文四到六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本来可以按着世界的法则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肉体上。什么是他的肉体呢？就是靠着他过去的行为和成就，比如说他受过割礼，他逼迫过教会等等，也可以靠着他的身份，比如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定义他身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曾经与他有益，也就是说世界因此给他不少好处。七到十一节则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过去对保罗来说是有益的，现在他都看为有损的，看为是粪土和垃圾，因为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的身份宣告。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张力。什么张力呢？世界说我们是谁，对比神的话说我们是谁。当我们问我是谁这个问题，或者说什么最能决定我的身份的时候，这一张力就在我们的心中显现。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作为基督徒你要做出怎样的改变，从世界对你身份的定义转向圣经对你身份的定义，也就是让基督成为你的首要身份定位。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呢？我们会用很多方式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接下去所列出的这些方式并不包括所有的答案，我们只是举出四个例子，但是 这四个例子却是世界所教给我们的最常用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自我认知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身份的竞争者。首先第一个就是别人怎么看我。别人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常常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不是基于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而是基于别人对他们的认知。比如说，当夫妻俩吵架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一些愚蠢的伤害人的话，他们自己也常常为此后悔。有很多人承认说，他们在夫妻争吵过程当中说过类似于你太懒了，你不但太胖而且超重，或者更糟糕，他们还说过我多么后悔跟你结婚啊，我们的婚姻根本就是个错误等等恶劣的话。当你的配偶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对你可能就会产生影响，你对自己的认识就会被这些话所影响。在一个糟糕的婚姻关系里，在本身灵性就不健康的情况下，人很容易被配偶对自己的认识所定义，而不是被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实身份所定义。也就是说，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呢？我们会根据别人怎么看我来定义我们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我们接受过的培训塑造我们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工程专业毕业的人会比文学专业毕业的人在思想上更加结构化，更加精于分析和更加追求逻辑，而后者的思路会更加哲学性和发散性，因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我们的工作上，所以工作会在很大程度上定义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和身份。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就会像什么人。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常常被我们的工作所定义。比如说，文化告诉我们，上班工作的女性比在家照顾孩子的女性创造更多价值，也更有价值。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在家照顾孩子比在办公室上班创造更大、更有永恒意义的价值。因为作为孩子的专职母亲和主要抚育孩子的人，他有机会在每天的工作当中塑造孩子的品格，所结出的果子是影响更深远，甚至影响到另一个生命在永恒中的地位。除此以外，我们甚至会给工作画上高低贵贱之分，工作的种类也会定义自己的身份。做一份更体面的工作，看上去好像更有价值，在工作岗位上承担更高的职分好像更有价值。总之呢，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呢？我们会根据工作来定义自己，根据是否参与工作，根据工作的种类以及工作中的职位等等。这是第二个给我们带来影响的。那第三个就是自我对话，你会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保罗·屈普这样总结，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人比你自己对你更有影响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对你所说的话会超过你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在无休无止地对自己说话，你会不断地解释周边的事物，组织你的思路，并且分析周围的环境。每个人都在进行一个里面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极大地影响了你所做的决定、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对自己说话不好吗？这取决于你对自己说什么。当你对自己说话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很有影响力的。你的自我对话塑造了你对自己的认识和你的自我形象。比如说， 我们被这个世界对于减肥瘦身的喜好所深深的影响。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太重了，他会不断地对自己说，我超重了，我太重了，我好胖，我需要减重，我需要减肥等等。但是他们为什么认为自己太胖了，超重了，需要减肥呢？其实在很多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可能一点都不胖，但是他们被文化所传递的价值观所影响和塑造，所以他们会对自己说，我超重了，我再减轻10公斤就会有更多人注意我。但事实上呢，他们的体重已经够轻了，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过重了呢？因为他们首先相信了世界所传递给他们的错误价值观，然后他们持续地用这样的价值观对自己讲道，说服自己接受了一整套的谎言。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你常常会和自己说什么呢？你会和自己进行怎样的对话呢？你和自己的对话内容取决于你接收到的信息，也取决于你相信什么，你的思考方式以及你对世界的认识，你对自己的认识。这是第三个，和自己对话。那第四个呢，就是心理学标签。在今天的文化当中，心理学标签变得非常流行，比如说多动症、创伤后压力综合症、抑郁症、双向障碍症、精神分裂症，甚至拖延症、密集恐惧症等等。这些词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来自一本叫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书。这本书呢，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圣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编制这本手册，为要让精神病和心理学医生能够在术语的使用上达成一致，他们不至于对同一个病人做出不同的诊断。渐渐的，这本手册就被全世界的心理和精神病医生所采用，来对病人做出诊断。从圣经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这些名词是数千个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根据他们的病例所总结出来的诊断标签。这些诊断标签描述不同的但又是典型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些心理学标签是对行为模式所进行的归纳总结，它们本身并不是错误的。那么危险在哪里呢？危险在于我们会把心理学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给予自己身份定位。特别是如果一个人被医生或者周边的人诊断为某种标签，比如说抑郁症、强迫症、拖延症等等，他们就会把这样的标签作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的其他行为、言语和思想都会被这一标签辖制。比如说一些明明在工作上懒惰或者在属灵上不追求的人，他们会用拖延症来为自己找借口。又或者一个人会说，我心情不好，因为我有抑郁症。一个对妻子的家务百般要求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怪我，我有强迫症。这些心理学标签给了我们很好的借口，让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或者罪的倾向寻找额外的借口。别忘了，同性恋者也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所以我们会如何定义自己呢？我们会根据心理学的标签来定义自己。亲爱的朋友，关于身份的征战一直持续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试图弄清楚我们到底是谁，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走了大量的路，用了太多世界的方式在认识自己。盼望你能认识到，这是这个世界的谎言，这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给我们的方式。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真实而又宝贵的新身份， 愿这个新身份也带给你新的生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是圣经辅导的第三讲，我们会如何定义我们自己呢？其实这个世界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教导文化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
嗯，
那今天说了我们的身份征战，这个世界是如何来定义我们的，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突然间我们曾经走过很多的弯路呢？
嗯，对，我听这一课的时候特别有感受。
嗯，
在开始之前我要卖个广告，就是其实这两节课呢我曾经就是学习过的，现在走过来重新去看的时候真的很感恩。然后我会鼓励每一个听众朋友啊，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然后
就是关于圣经辅导嘛。
对，然后特别是这两节这两节对于身份的定义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
然后这一课呢他其实有说了四个与我们身份竞争的竞争者嘛。
对，
第一个呢就是别人怎么看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第三个呢就是自我对话，第四个呢就是心理学的标签。
对，
那我通常会用第一个跟第三个来定义我自己。曾经特别严重。对，在我信主之前呢就是我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还有呢也通常会用自我对话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以前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所以我看这一课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是这个原因了。对，
听得出来我们喜乐再一次好像回到他当初上这一课时候的那个激动。
不是，那你现在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还是说别人怎么看你不再能够影响到你对神的信靠了？这也是很关键的。
对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了，我也一直在调整。然后我先谈谈我以前是怎么样看我自己的吧。其实我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就是特别是亲人啊朋友啊，我在乎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评价啊，一些比较负面的信息传递啊，比如说我父亲呢，他经常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信息啊语言呢会跟我说话，然后有一些呢甚至有一点点的恶毒的成分吧。
就你父亲在你小时候。
对对，所以让我自己感觉会没有价值感。所以呢就是自我形象比较低落。比如说我身边的人呢他会用一些你太懒啦，太笨啦，做事太慢啦，这些语言来评价我吧。所以呢当我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呢，我自己会有一个自我对话。就是说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小时候嘛其实对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个比较正面客观的看自己的。就是其实是没有人用一个比较正面客观的一些观点去告诉你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是没有。所以我基本上会比较接收旁边这些人对我的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嘛。所以我都接收进去了，而且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所以呢
直接就进入到第三点了，就是你的自我对话了。
对啊对啊，就会这样的告诉我。就会这样的去跟自己说了。所以就慢慢的形成了我自己自我形象比较低落的这种情况。但从我信主以后 啊，也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了。信主了几年之后，我有学习了一些关于价值观调整的一些课程，也是有提及到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的这一节课的一些内容，所以就慢慢的去调整，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调整。
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需要调整不断调整的功课。
对，
所以不可能说我们现在信神了我们就一下子完全转变，这是不太可能的。像喜乐他说他以前看自己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很低，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我觉得这个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自然的本能的一个反应，区别是在于我们就是在乎别人某一个对我的看法这个程度大小不一样。
对，
有的在乎的这个点不一样。
对，
比如说喜乐你可能是在乎别人说你懒，但是我们在乎这个点不同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以前你可以说我考试没有考好，但是你不能说我读书不用功。
对，这是很有区别的。
对啊，比如说你可以说我工作没做好，但是你不能说我工作不努力不认真。其实我觉得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假如说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它很大，就是很自大很骄傲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我们通常都会自己跟自己对话交流嘛，那个就会把外界对我的一个看法内化到我里面，所以这时候我其实是会给自己贴一些自我形象的标签。那当我很自大的时候，这个自我形象显然是很好的。
哎，那你说的这个自我形象的标签是不是类似于第四点了，就是心理学标签嘛？他虽然说用心理学标签这个词，也就是说呢你会用一些标签来标榜自己，这些标签呢有可能是别人加给你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就这样认为的。哎呦，我就是懒惰的，哎呀，我就是农村人，我就是有抑郁症，我就是有强迫症，我就是有拖延症，用这些标签来应付那些自己处理不好的事情。当别人说你为什么交工作总是这么慢啊，对不起，我就是有拖延症。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第四点心理学的标签，这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了。就是通常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这个人没有被定义心理标签的时候，我刚才讲的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普遍的，普遍的现象，我们都会就是自己会给自己内化一些自我标签。那这个自我标签有时候他会很自大，有时候会很自卑。就像喜乐刚刚说他以前会很自卑，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自大还是自卑，他都是骄傲的不同的两个面的呈现。这个骄傲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骄傲的。就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就是永远要对付就是这个骄傲的罪。比如说吧，当以前我定义我的自我标签是很自大的时候，那么一旦别人不这么看我，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马上就发怒。但假如说我里面的这个标签是很自卑的，那如果是别人还在我在乎这个角度来去让我感觉到被攻击了，那我就会觉得我都已经给自己贴了这么不好的标签了，已经低到尘埃了，你还要给我这么不好的评价，那我就越发的好不起来，我就越发的崩溃。所以这是两个面，这是通常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出现的。那如果是上升到这个心理标签，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更加严重的。为什么更加严重呢？因为心理学越来越发达嘛。
对，
你会发现心理学它把这个当代人的这种心理问题是分析的越来越细，它给的这个标签会越来越多。像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它提到什么抑郁症、强迫症、拖延症、恐惧症等等，但实际上还有更多。你比如说我们还会听到什么反社会人格障碍、什么自闭症等等，这太多的心理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当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或多或少，我们有时候即便是不去看医生，当我心情低落了，我们也会给自己从这个心理学的范畴给自己贴标签，我抑郁了。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觉得我抑郁了，我焦虑了。唐曼，我常常在给自己贴标签，我抑郁了，我骄傲了。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课程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 防止的就是当我们给自己贴了这样的心理标签，我会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借口。
嗯，
比如说当别人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让我感觉到我受冒犯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一定要拿这个自我标签来做出一种
自我防卫，
对，自我防卫，这种攻击，觉得我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了，你还
这样对我，
对，你还这样的对我，你还没有爱心等等，就是这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就是我们用这种心理标签把它变成一个我随意的去解释别人对我的伤害的这个理由和借口，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提醒的，甚至是有时候我们会以这种标签来作为犯罪的借口。
嗯，
这更加可怕了。
他这里提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你像今天这个时代，你比如说那些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发生越来越多的那种无差别的杀人案件、伤害人的案件，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就是用一种心理标签的方式来去作为一种所谓的正义的反击。
嗯，
你看，我都是一个那个弱势群体了，那这个弱势群体也是今天这个社会给人的一个定理心理标签啊。
嗯，
我是弱势群体，然后你还要对我做出这么不公正的行为，好吧，我没有办法来去发泄，那我就向更弱的人去发泄，因为我只有能力向这些更弱的人去发泄。
嗯，
所以为什么说有一句话说弱者向更弱的人去挥刀呢？
嗯，是，所以这些四个方面都是这个社会跟基督来竞争我们身份的一些类别。究竟我们是谁呢？那关于心理学标签这一块，喜乐有没有体会，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到有一些人他们用这些标签来标榜自己，以为他们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做出解释呢？
我身边的人会比较小，通常可能会普遍的就是说一些就好像刚刚唐曼有分享的一些普遍的标签吧，就比如说我焦虑啦，心情有点抑郁啊，这些自我给自己贴的一些标签就会比较多。
嗯，好，那其实这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探讨的呢就是这四个类别，他们在与基督来竞争我们的身份，他们在试图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谁，比如说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的工作长年累月对我们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的自我对话。那今天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心理学标签，这些类别来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谁，但是呢我们都忽略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拥有更新的身份，那是我们下一堂课会继续跟大家探讨的。好，那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认识我，检查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一年，我心如汤我你都察言，你创造我伏笔我，我在幕府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底，我一生